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2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河北廊坊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真相挂历的故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1月1号。一天，一位老同修去一个农贸市场讲真相，遇到一个男子热情地跟老同修打招呼，说：“我可找到你了。”老同修一看认出来了，是去年在这个农贸市场讲真相时遇到的一位男子。那时已经是三月份了，这位男子听了老同修讲了真相，然后说自己也想要一本法轮功明慧挂历，不知还有没有了。老同修答应专门去给他找找看，还真找到一本，就给他送去了，并给他更深入地讲了法轮功真相，最后告诉他这本真相挂历非常的珍贵，挂在家里一年顺利。他高高兴兴地接过挂历走了。再遇到老同修时，这个男子兴奋地对老同修说：“那年历可神了，我要有什么事儿不知去不去办，就在挂历跟前一站，那个挂历就会闪出金光，一闪一闪的，我就知道应该去办这个事儿，结果一定会非常顺利就办好了。今年又到发挂历的时候了，我就想我今天去农贸市场不知能否碰到那位老人。这时我看到墙上那个挂历又发出金光，我知道一定能碰上您，我就带点东西来这儿卖，就是为了等您来，这不就又碰上您了。这挂历是不是真神？您一定得再给我一本明年的明慧挂历，这挂历太好了。”老同修说：“好，你就放心吧，你要几本都行。”今天老同修去农村办事儿，刚回到市里，突然想起应该去那个农贸市场发送真相挂历，讲真相救人了。老同修每次都是从市场的北门进去，今天无意走了市场的南门，进门没走多远就看到那个要真相挂历的男子正在那里等着呢。那位男子看到老同修就兴奋地奔过来说：“我在北边等了您半天，怎么也看不到您，我就想到南门转一转吧，这不就碰上您了，太好了，您给我带挂历来了吗？”老同修说：“你要几本？”那男子拿了两本，看着挂历吃惊地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比往年的更好。”法轮功真相挂历是法轮功学员用自己省吃俭用的钱做出来的，是法轮功学员按照神佛的旨意，冒着生命危险送给您的真相。在此也请拿到明慧挂历的您珍惜法轮功学员的付出，珍惜上天救度的珍贵机缘。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大成的文章。我们看到了殊胜的场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1月1日。在与同修交流时，常听同修说，我修炼这么多年，另外空间的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我就坚信大法。我非常理解同修的心情。一天与同修交流时谈起，现在大陆的同修多数都是在家一个人练功发正念，有的动作不标准，差得很多，或发正念倒掌，或练进功时睡觉，可是自己却一点都不知道。同修告诉时也难以接受，因为他感觉不到那时自己的状态，反而认为自己是入境了，挺好。因为要想去掉毛病，首先得承认并知道毛病在哪里，去掉是第二步。若知道承认的第一步都没有，何谈第二步？谈着谈着，我们突然想到了摄像，把那个过程录下来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吗？但限制因素也很多，必须是操作简单，移动方便，回看容易，连续摄录时间超过2个小时以上，还得是能在无光的晚间清楚录影才行等等。经过咨询，最后确认有一种叫视音频记录器，也叫现场记录器的东西比较符合条件，就与店家先后订了2个。拿到仪器后，心想就从自己开始吧。早晨我就把动静功和发正念一起录完了。由于仪器上的观察频比较小，我们全家人就用电脑回看，开始在观察动作时，一边看一边和家人同修讨论。过程中，我们都感到画面上有些异样，怎么回事呢？定睛观察，仔细一看，一个说是法轮，一个说是灰尘吧，又一个说是法轮，又一个说是法轮。哎呀，那么多，圆圆的，大的，小的，亮亮的，往上飞的，往下飞的，横着飞的，斜着飞的，拐弯飞的，像雪花飞舞，像烟花升腾，蔚为壮观。在其他同修家也一样，在不练功时，法轮飞得比较快一些，练功时就比较慢，满屋子都有。此时心情真是无以言表，激动之余，更多的是沉重。修了20多年了，法也看了不知多少遍了，对师父为宇宙、为众生、为弟子的无量付出，能够认识多少、体会多少、悟到多少呢？作为师父的弟子，真得好好想想自己做得怎样，为什么自己就精进不起来呢？为什么自己总出问题？为什么人的东西就不能彻底舍尽呢？由于大多数人眼见为实的观念尚存，所以利用眼见为实来破除眼见为实，这个仪器还真起到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想不到的作用。有的同修看后说，这回我真的信了。有的同修说，太壮观，太震撼了。有的同修说，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呀。有的同修说，师父真的是为弟子默默地做好了一切，而无需弟子知道呀。有的同修说，师父真的是为弟子操尽了心呀。有的常人说，法轮功是真的，我看到了。从自己做起，从规范练功动作做起，从增强主意识，主意识练功，主意识得功做起，实修好自己，做好3件事，圆满地跟师父回家，才是我们的真愿。
下面请听安徽大法弟子的文章，面对病业要避免2个错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29日。作为大法弟子，我们都知道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常会以病业假象或意外事故形式落在对肉体的迫害上，尤其是年龄大的同修，自己的思想一定要正，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 要坚信大法修炼者是没有病的。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正念否定邪恶对自己的这一迫害，加大力度，多发正念，彻底的将其清除，然后再向内找一找自己，看看自己在哪儿上还有漏，或者是还有什么执着欲望没有放下，因而被邪恶钻了空子。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你真的能够修炼，你真的放下那个生死之心的时候，而不是做给人看，心里却时时放不下，你什么病都会好。修炼呢，人和神之间就那一念之差，可是那一念之差呀，说起来简单，那是经过深厚的修炼基础才能够做得到的。自己真能够下功夫学法，你就能做到。下面谈两个根本的问题，话题显得很沉重。本人觉得，犯过这两个根本错误而被邪恶迫害走的同修可能也不少，处于病业假象中的同修可能也有少部分人在朝着犯这两个错误的方向走。因此警醒一下同修们，要多多的学法，深入的学法，并多发正念，清除迫害。第一，作为修炼者对师父坚信不疑，这是根本，是万万不能动摇的。如果连自己修的大法和自己的师父都不信了，甚至还生出怨恨之心了，那还修炼什么呢？那还能算是修炼人吗？如果自己的身体长期处于不正确的状态，那就是自己的问题了，你却怀疑到大法和师父那儿去了，那能行吗？那不是一个大漏吗？第二，面对邪恶对肉体的迫害，不管身体有多痛苦，心里有多难受，绝不能动任何关于死、不想活了之类的念头。动这个念头，那不就是在求死吗？那邪恶一定会全力帮你实现这个愿望，他巴不得你立刻就死呢。我们是要助师正法，兑现自己神圣誓约的，怎么能因为这一时的痛苦就甩手不干了呢？你就把住这一念，我是法轮大法弟子，除了我师父之外，谁也不配来考验我。除了我对师父、对大法立下的誓约之外，自己曾经跟任何旧势力所签的约全部作废，任何邪恶对我的所作所为，我都不承认、不接受，必须全盘否定，正念清除。我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跟着师父和所有大法同修们一起，完整而圆满地走完师父为我安排的修炼之路，谁也别想让我中途离去。你就守住这一念，那邪恶无论如何都迫害不了你的。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提醒大陆同修了解基本的法律常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31日。由于中共几十年的高压统治，没人认为法律能够约束中共，也就自然放弃了人应有的权利。几十年下来，中共用人治代替法治，权大于法的现象比比皆是，并且民众见怪不怪。几年前，我第一学法小组全体同修被邪恶绑架，十几个穿便衣的警察冲进屋里，手里拿着一个所谓的证件一晃，说我们是某某市公安局的，然后就开始抄家。一屋子同修没有一个指出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其实也不知道他们违反了哪条法律。最后八名同修全部被绑架。如果当时有同修指出你们违反了警察法第五章第91条，人民警察执法时应当着制式服装，或者出示工作证件表明身份，或者哪怕有一位同修指出警察法第二章第22条，人民警察为履行职责需要，经出示工作证件和检查搜查证明文件，并且质疑是否立案，立案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因为立案后才可能有搜查证。如果我们有这方面的一点点法律常识，后来的损失就不会那么大。 现如今的警察所谓的敲门行动的违法行为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如果我们知道警察法第五章第96条公安机关建立督察制度，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履行职责、行使权利和遵守纪律情况实施监督，我们就可以表明，可以告他，向公安督察投诉他们，使他们停止迫害，这也是对警察的救度可能。有同修认为，和警察讲法律也没有用，中共的警察根本不听，直接就绑架、抄家。恰恰就是因为我们不懂人间的法律，邪恶才肆无忌惮地钻我们的空子，直接绑架、抄家。这种默认会使邪恶有恃无恐，还可以把这种迫害延伸到常人身上。大陆近几年的维权、上访被中共打压，用的都是这种手段，就是普通常人一不留神就可能被中共执法。我自家没修炼的亲戚就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几天前自家亲戚从东南亚旅游回国，到海关就被扣下，原因是身材太瘦，怀疑是否贩毒。因为东南亚是贩毒活跃地，海关给他胳膊上戴了一个嫌疑犯的标签，然后给当地警察通话，让其查一查是否有犯罪记录。警方证明本人没有任何犯罪记录，折腾了几个小时后被释放。海关人员不但对当事人没做任何解释，连当事人都感谢海关的不杀之恩。中共这种可笑的想象中执法、先抓人后取证的违法执法行为在大陆俯仰皆是。如果事情发生在18年前，同修不懂法律常识情有可原，可18年后的今天，政法进程已推进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清算江氏流氓犯罪集团的时间段上，而江氏余孽唆使警察地毯式的敲门违法行动，仍然可以任意绑架、抄家。同修仍然不懂法律常识，仍然不能用法律反迫害，这就有点悲壮了。师父十年前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就曾经讲过，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我弟有一同修在此次敲门违法行动中，对跟踪他的警察卧底正念十足地正告他，我要告警察，告他们徇私枉法，告他们滥用职权，还要向最高检察院举报他们。结果敲门行动的警察再也没来骚扰过这位同修。我们是在常人中修炼，那么我们面对警察的骚扰，就要用警察能听得懂的语言讲真相，让警察知道他们在违法办案，违反了哪条哪款是警察能听得懂的语言，这就是最有力度的讲真相。上诉那位同修讲出的，我要告他们徇私枉法罪，告他们滥用职权罪，就这一句正念坚定的话，真的就像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如果大陆几千万同修都能维护大法在人间展现的这层人间的法律，还会有今天的敲门违法行动吗？那将会有多少警察被救度？最近明慧网上的一篇敲门行动违反警察法的交流文章值得一看，里面详细的论述了最基本的法律常识，对现阶段反迫害提供了法律依据。本文中的几条法律条款都来自于此交流文章。以上是个人体会，层次有限，写出来供同修借鉴，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传播真相要重时效，不要让人反感。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1月1日。2017年10月28日，家人回家告诉我，楼道的玻璃上贴上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张贴，很牢固，不知谁往下扯没扯下来，只扯掉一个角。我家住在沈阳市沈河区的一个社区，家人虽不修炼大法，但明白真相，并在合适的时机劝过同事和同学三退，但是对这种把真相粘贴贴在玻璃上的做法很反感，对我说，本来你们是挺高大上的，这种做法拉低了你们的水平，人家那些网络小广告都只贴一个点能扯下来，这社区人员和清洁工清理时心里的怨气得多大啊，发传单和小本都不惹人烦，玻璃是采光用的，我了解真相都反感，别人更不理解了。其实现在楼道里大多都有专门的宣传栏，可以贴在那儿。听了这番话，我也想起回家时看到玻璃上贴的，还有窗台上放的两张光盘，一面插一张九瓶共产党 DVD， 另一面插着新唐人电视台8月28日至9月3日的节目精选。以前在楼道里就捡过这类光盘，我大概看了一下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精选，讨论的是中印对峙、19大前的局势分析、金正恩射导弹，还有川普特赦打击非法移民的警官等节目，里面内容很多，都看下来估计得几个小时，就是都看完也不一定明白大法真相，都是时事新闻。我个人觉得资料光盘最好做明慧网发表的，太长人没有耐心看，现在的人本来就浮躁，杂事还多，比如我和家人一起看明慧网发表的明慧十方特别节目，当时明慧网分两个版本发表的，一个是两张光盘，一个是六集合一起的一张光盘，我当时觉得一张光盘都有挺好的，就下载的这张。丈夫和孩子都明白真相，看雪中梅、红墙的记忆、通往天安门的旅程时还都挺好，看到欧洲的抉择就困了，看艺术时又来精神了，因为觉得朱科明妻子说话有趣，到最后一集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别节目就因为时间太长没耐心看了。我们还一起看过明慧网发表的电影密码，他俩反馈都挺好，意犹未尽，刚开始让他们看，他们还不想看，儿子说，你们的电影没去。看密码后觉得挺有悬念的，过程中两人还猜密码，觉得我们拍的电影水平提高了。最近明慧网发表的2018吉祥宝宝明慧年历也挺好，常人容易接受又有用，还有基本真相，这些资料的编辑给人感觉心里有别人，不是自说自话的强行灌输。我也在思考，反迫害18年了，记得在1999年迫害刚开始时，丈夫上班在公交车站等车，电线杆上有贴法轮大法好的张贴，有个农民工就对丈夫说了不好听的话，丈夫告诉他不了解的事千万别瞎掺和，电视里说的很多都是假的，并给他列举一些例子，那农民工最后明白了，临上车前还对丈夫说，谢谢哥，我知道了，以后再不这么干。那时我们只要敢出去贴就很了不起，但现在对我们的要求高了，绝不是我去做讲真相的事就行了，必须得替别人考虑，得看时效，不要产生负面影响。比如私人的报箱等位置都不适合贴，我发传单时曾看到一家私人报箱被三张大法真相张贴糊满了，我给掀下来贴在公共位置了，还好那几个张贴比较好掀，也没坏。当时想，这家主人如果是不明真相的，回家看到不得勃然大怒，以后谁想救他都难，就是明真相的在大陆这种环境下也不一定愿意自己家的报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做事时不能站在自我的角度上，要考虑别人的感受。有些常人说我们视野窄，就知道做自己那点事，可能和我们做事时不管不顾别人的感受，
自己只是形式上做了讲真相的事有关。其实这也是修炼境界的反应。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浅谈对常人政治动态的执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31日。最近一段时期，发现有些同修出现了不应该有的状态，对迫害结束的时间非常执着，盼望迫害早点结束，因此把希望寄托到常人的形式上，对协党十九大的结果也很执着，认为十九大后环境会宽松了。有的同修一上网，首先必看常人形势，切磋也先讲协党动态，协党大会怎样怎样，整个现场序幕记得清清楚楚，切磋起来讲个没完，不知不觉中牵动着周围同修不少人心。有的同修说，十九大还不解决对法轮功的迫害问题，他就失望了，还说什么一年又一年的，讲得愤愤不平。其实只要是希望常人权势对我们有什么恩赐，起码就是忘记了修大法的内涵，把这场迫害看成了人迫害人，这是法理不清，千万别再招来邪恶钻空子了，惨痛的教训已经太多了。大法弟子怎么能去分析常人政治动态，从中寻求安慰呢？师父在法中讲得再清楚不过了，其实不管是谁有多大权力，他都是在大法被救度之中。常人如果破坏大法会遭恶报，他善待大法就得福报，他也在摆放自己的位置，选择自己的未来，完成他的使命。谁做成了大好事，都是神帮助他。让我们重温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的讲法。你们记不记得，在1999年的425以前，中国那个总理不是曾经肯定过大法吗？425学员上访的时候，他也接见了大法弟子，而且说得很好。这场迫害开始以后，我们有一些学员因此就产生了许多常人心，就想中国大陆的那个邪恶之手赶快让他死吧，让他倒了，好换上那个总理，换上总理我们不就平反了吗？你们想过没有，这是宇宙的法，人说打就打，人说平反就平反，人不配，怎么能把希望寄托于一个常人身上呢？你们是大法弟子啊，你们一个大法弟子就代表了很大的庞大的空间，人类算什么，只不过是旧势力在利用它，把你们更大的能力给封闭住而已，怎么能够这样想问题啊？如果你们都这样想，那么旧势力看见了，怎么都有这样的心呢？这心得去啊，那我们就让那个总理变坏，宁可让他变坏，也得去你们的常人之心，是不是这样啊？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忍，幸福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的文章，找出人心，柳暗花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27日。我是1995年开始修炼大法的老弟子，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经历血雨腥风走到了今天， 沐浴在师尊宏大慈悲之中，感谢师父给我崭新的一切。今年四月的一天，我顾不上吃早饭，就早早的去找房东去了，因为我们学法点房租快到期了。我来到房东家说明了来意，房东二话没说就满口答应了，我就清清楚楚连今年闰月的房费一个不少交给了他，共650元。我在回来的路上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自言自语地说，这下可好了，同修们可以长期有个学法点了。事过两天，房东突然来到我家说，房费给错了。我一听心里一愣，这是咋回事呢？心里没了底儿。就在这时，想起师父在红银山谁是谁非中的话，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我说，房东大姐，我亲手交给你650元钱，连今年闰月我都一个不少都给算进去了。我知道你是一个通情达理、明白善良的人，我们两个人都好好回忆回忆好吧。我心想，事情不会那么简单，肯定事出有因。我猛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那么我们修炼人就更不应该这样去做了。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当然也不是绝对的，要都是那么绝对，也就不存在人做坏事的问题了。也就是说，它也可能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但是我们作为练功人，按理是有老师的法身在管的，别人想拿你的东西可拿不动。所以我们讲随其自然，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到最后它不是你的，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着心，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就是这个问题。我说，房东大姐，你想起来了吗？她笑着说，是对的，是给了。她高兴地回家了。可是没过几天，房东又找上门来说没给钱，硬是说少给了钱，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反正好话歹话由他自己说，我也插不上嘴。他还脸红脖子粗的，我的心也有点不稳了。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呢？难道有我要去的心吗？一个强烈的回答，肯定有的。正当我找出答案的时候，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的法，在我脑海显现。碰到的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瞬间心暖如春呐，心里亮堂极了。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呀，这都是名利心、急躁心、埋怨心、争斗心、委屈心、怕麻烦的心、不善的心在作怪。师父，我不要他，灭，全灭，不争气的弟子又让您操心了。当我找到这些心后，房东大姐的态度一下子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她急忙说，大妹子，我想起来了，你是给了房租，而且一点不差，我那一会儿怎么糊涂呢？叫你说，我是爱占便宜的人吗？我说，房东大姐，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对人实在，我的态度也不好呀，言语不善，师父叫我们处处按真善忍做好人，可我今天没做到，请你原谅我。我望着房东离去的背影，我感慨，只要正念正行，大法无所不能。我心里呼喊着师父，师父啊，弟子每一关每一难每一步都渗透着您的慈悲保护，都离不开您的慈悲苦度。弟子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信师信法， 我从内心发了一念，一定要修好自己，我要跟师父回家，因为我从小要找的就是这宇宙大法真善忍。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子规的文章《感悟做一千年的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27日。随着师父讲法的深入，天机不断揭示给大法弟子。我们都知道，大法弟子在千万年的轮回转世中做过各个民族的王，尤其是有一年的神韵晚会，第一幕就是创世主对众神说，随我下世做一千年的王。看到这一幕时，不禁让我想起我当初得法时发生在我家里的一件很神奇的事。当时问了几个同修是怎么回事，大家都说不清楚，直到看到神韵晚会的这一幕时，才豁然明白我当时看到的景象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写出来也是证实大法弟子的确做过各个民族的王。那是1998年的中秋节刚刚过去，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正好是星期六，我休息在家。妈妈半年前得法变化很大，我看在眼里，心想是什么让妈妈变化这么大呢？妈妈早就对我说，让我有空一定看看《转法轮》这本书。今天终于有时间了，吃过早饭，我把书拿到书桌上，决定今天一定要好好看看这本书写的是什么。就在我要翻书的那一刹那，我的右眼余光感觉到我所在房间内的右侧一面墙有影像晃动。我奇怪地把脸转向右边，这是一面很大的墙，没有摆放任何家具，从上到下的一块空白的墙面。当时那面墙整个变成了一幅宽银幕电影，影像不断变换着，还有声音。先是一群黑人从一个地方跑过来，他们当中男女老少皆有，都穿着鲜艳的服饰，女子头戴花环，男子双手击鼓，人人面带喜悦，开始欢呼，欢呼之后开始跳舞，是那种黑人跳的扭来扭去的舞蹈。我想他们怎么这么高兴，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喜事，或是庆祝什么节日。之后画面切换，又是另一个民族的人，也是穿着节日的盛装，欢呼雀跃。之后画面又切换到另外的一个民族，也同样是一群人，他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然后大声欢呼。我能很清楚地听到他们的声音及他们弹奏的音乐，但是却不能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画面不断变换，有些民族我根本叫不上来名字，只记得这种影像上演了很长时间。后来我想，我不能总看你们表演了，我还得看《转法轮》呢。于是我就对着他们说，你们跳来跳去的，弄得我都不能看书了，现在我要看书了，你们别跳了。话音刚落，所有影像瞬间消失。之后我静心看书，看书过程中出现种种奇妙，这里就不赘述。这件事情当时我对几个同修都讲过，大家都是刚刚得法，也无法解答我看到的景象。直到近期师父讲法越讲越明，才悟到当日看到的都是我在转身过程中当过王的那些民族，他们不是在庆祝什么节日，他们是庆祝他们的王得法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王得法修炼，他们才能得到救度，他们的喜悦是生命有希望，重获新生的喜悦。大法弟子千年为王，就是为了正法的今天救度那些和自己结过缘的生命。千年为王的荣耀，今日早已化作沉甸甸的责任，告诫自己不负众叛。真是师父法理皆天机，
千年作王未结缘，一朝得法众生悦，随王回天了众愿。个人层次所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心在法上，处处有神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29日。今年以来，我们地区大法弟子大面积被骚扰，有的还被多次骚扰、照相、抄家等。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几个配合做事的同修都分开了，各自去发资料讲真相。在这过程中，我遇到了几件神奇的事，写出来证实大法的超常，与同修分享。有一次，我来到一处棚户区，看见一座两层楼的房子，大约四五家，我估计是出租屋，我就上楼，一拐弯发现楼门锁着，进不去，正想往回走，突然从外面跑来一个穿粉红衣服的妇女，急忙拿出一张卡在门锁上一碰，把门打开了，让我进去。我上去后发现这座楼有五六层高，每层也是十几家租户。我静静地把大法真相期刊端正地贴在每户门框上，册子装在自封袋里，用双面胶贴上。站在昏暗的楼道尽头，每份大法资料看着都是亮的。然后我下楼来一看，门又锁上了，怎么也打不开。原来这锁是认卡的，怎么办？我求师父帮帮我。过了一会儿，那个穿粉红衣服的妇女又出现了，从楼上跑下来，用她的卡给我打开了门。我对她说，谢谢你，你是好人。但我心里明白是师父帮助了我，我不停地在心里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10月16日，同修提醒我，后天开始九大了，注意安全。现在满大街遍布警察、便衣、协勤，各个重要路口、公交车站还有盘查，动不动就叫你拿出身份证。我那天正准备去郊外发资料，听了同修的话，心里有点害怕。但我知道我是大法弟子，常人开始九大与我没关系，我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只有听师父的话，平静地去做救人的事才是正理。到了郊外，雨下个不停，资料快发完时，来到一栋楼房，门虚掩着，我拉开门上去了，下来时门却锁上了，也是怎么也打不开，这也是一个认卡的锁。我双手合十求师父，师父请您帮帮我吧，把门打开吧。门还是不开，我的心里很平静，也不慌，也不害怕。我想了一下，怎么办呢？我双手合十对着门锁说，我来救人的，你不要关着我，把门打开吧。话音刚落，就听见门锁响了一声，然后红灯亮了。我赶快一推，门打开了。我出来后对门锁说了一声，谢谢你。走出去不远，我忽然想起万物皆有灵，那门锁迟迟不开，是不是等我给他讲真相，而我却忘了告诉他法轮大法好，真对不起。昨天我平安回到家中，我深深地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慈悲的保护与恩赐，一定要珍惜师父给我们延续来的修炼时间，努力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
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就能提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1月1日。一， 帮助同修，也是帮助自己。今年年初，母亲同修身体出现了不正常状态，腰弯了，背也驼了，走路时身体总往一边偏，还浑身无力，走几步就要停下来歇歇。练静功时小腹痛，不能盘腿，练动功时手没有力气，举不起来，尤其是第二套功法，得用东西把手肘支起来。尽管这样，母亲同修每天照样出去讲真相救人。这种状态去救人效果并不好，母亲不光身体承受着痛苦，心里更是着急。为了帮助母亲尽快纠正这种不正常状态，我把母亲接到家里，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并向内找。终于母亲察觉到了被旧势力钻空子的原因。原来前段时间，为了给我在远方的弟弟准备年货，母亲每天把腊肉、香肠之类的东西搬到楼顶晾晒。没太阳的天气，担心肉受潮，太阳大了，担心油晒干了，口感不好，不仅耗费时间和精力，更严重的是勾起了强烈的执着心，心性已经严重不符合一个修炼人的标准了。另外，由于父亲一直疏于对家庭的照顾，母亲多年来吃了不少苦，对父亲心存怨恨。修炼以后，心性提高虽有开解，但在父亲有抱怨的时候，偶尔仍会回几句嘴，认为你是八十多岁的人，我也是八十多岁的人，并不比你年轻多少，你做一点家务就抱怨，为什么我就该做？这样一来就招来了老这个魔。你承认你老了，那就让你出现老人的状态。找到原因后，我和母亲一起发出强大的正念，否定他，解体他。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只听师父的安排，一切由师父做主，由师父说了算，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有漏有执着，我会在大法中归正，以邪恶不配来迫害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法轮大法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性命双修就是除了修炼心性外，同时又修命，也就是说改变本体。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人的细胞逐渐地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会减缓衰老，身体呈现出向年轻人方向退，逐渐地退，逐渐地转化，最后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那么这个人的身体已经完全转化成另外一种物质身体了。从法中知道，修炼人的身体在向年轻人转化，怎么还承认自己老呢？说不定我们的元神还很年轻呢。由于在法中提高上来，母亲的身体不久就恢复正常，现在外出讲真相比年轻人还精神。在这次帮助母亲的过程中，也暴露出我自己不少的心，得知母亲身体状态不正常的第一反应也是认为母亲老了，给她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平时在电话里总是叮咛她年纪大了，有些家务事能不做就不做，别让自己太累了，相当于也是承认母亲老了。还有就是怕麻烦的心、急躁心、突出个人的心等。虽然母亲状态不太好，但救人的心情很急切，每天都要出去讲真相，所以每次我们一起出去救人，我都得把他拽着走，既走不远又走得慢，还费力气，把我也搞得很疲惫。时间稍长，心里就产生了怨气，走不动就在家里学法发正念，等状态好了再出去，这样又浪费时间，又救不了几个人，何必呢？可是在那样艰难的状态下，母亲仍然坚持风雨无阻地出去讲真相救人，因为她知道师父为我们延续来的时间就是为了多救人， 并修好自己的。他知道以前自己错了，就抓紧时间弥补。师父看到他那颗闪光的心，帮他拿掉了不好的物质，他的身体很快就恢复过来。跟母亲比起来，自己觉得很汗颜，甚至在送母亲回家时，心里还在想，现在可以一个人单脚立手的出去了，想走哪儿就走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心里还有一种轻松感。而自己这颗极端自私的心也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在给一个残疾人讲真相并做了三退以后，一边走一边把残疾人的名字记在小本上，没注意到前面有个台阶要下，一下子双脚踩空，就听见啪一声，双膝跪下，脚拧了。我心想，我是修炼人，没事。坚持回到家，一会儿脚就肿得老高，不能下地了。这一跤摔得够狠的，我知道是自己错了，一小步一小步挪到师父法像前，给师父认错。为了不影响第二天讲真相，求师父加持弟子，明天就能下地出门，不能耽误救人。虽然在对待母亲这件事上我有漏，但也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旧势力的目的是毁人，师父要我们多救人，快救人，我只听师父的。在师父的呵护下，第二天顺利出去讲真相，三件事没有耽误一天。二，在和同修的配合中提高自己。通常周末我都会和女儿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这天周末因为女儿加班不能和我一起出去了。我心想，那我就一个人出去吧，可以走远点，多碰上几个有缘人，资料也可以多送一点出去，因为平时也是和同修一起配合的。刚一出小区大门，抬头就看见同修在不远处等着我，心一沉，一个不好的念头出现了，今天又不能按照我想要走的路线走了，打乱了计划，资料也发不了几份了，心里还有点不乐意。自己也知道这个想法不好，但没有彻底否定它。跟同修走着走着，突然脚下一绊，重重摔了一跤。原来是一根埋在水泥地上的铁丝穿进了凉鞋与脚之间的空隙，绊倒了我。我知道大法弟子遇到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表面上是因为外在因素导致摔跤，实质上是因为自己有了突出自我的心，隐隐约约还有一种显示心，平时自己没有觉察到。慈悲的师父用这种方式警醒我，让我把这些不好的心挖出来，去掉它，提高上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当然业力的转化形式也不完全像我刚才讲的那样，在其他方面也会表现出来，在社会上，在家庭中都会出现，走在街上或者是在其他社会环境当中，也可能遇到麻烦事。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其实同修在讲真相中做得很好，完全本着一颗慈悲的心，救人的心，也能把真相讲到位。听过他讲的人基本上都能明白真相，也能给我很大的启发和帮助。我告诉自己，今后要和同修更好的配合，在助师正法这条路上走得更好更稳。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修炼是严肃的，大法弟子要走正，不能随便动大法的钱。记得刚开始经济紧张时，我先借做资料的钱用，打个借条放在那儿，还时再把借条撕了。后来一同修无意中说，我从不动大法的钱， 有一次买菜没带钱，我就不买。其实当时兜里就有30元同修给的书钱，我可以先借一下回去再补上，可我就不动，回家拿自己的钱再去买。听了同修的话，我也及时归正自己，从此再没借过大法的钱。选自文章《在修炼中如何把握好钱财》。前些年讲真相时，一天也就是救三五个，总也找不到救人少的原因，一直到看到师父在讲法中说用心，才悟到我用心做了吗？看见出车祸的也看看，有打架的也瞅瞅，看见顺眼的东西也买点，这怎么能谈上用心呢？找到了原因以后，不管是学法也好，练功也好，发正念也好，还是出去讲真相，都用心去做，别无他念。现在救人效果好多了，对不接受真相的也能善心去对待了，一个月下来总能救他几百个，听到最多的声音就是谢谢谢谢。选自文章认真做好三件事的体会。我细细的找来近几年对电视的若即若离，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它的危害，也就是好奇心和好事心还没修去。比如家人看电视，我也跟着看一会儿，哪里有灾害，常人热传的什么事都想通过电视了解了解，有时觉得哪个电视剧好也看几集，而且对某些台词的道理还很认同，也知道电视对修炼人没有好处，但是就是没有站在修炼与正法的角度上认识它。现在想来，这电视太可怕，中共的电视节目都充满了邪党文化和邪灵因素，新闻都是为邪党歌功颂德的，文艺节目都是假大空或是些低俗的哗众取宠类的，即便是弘扬传统文化的节目也都充满了现代的变异文化的不伦不类的内容，连续剧也多半是那些为邪党涂脂抹粉和一些低级而又庸俗的情感剧，里面尽是对欲望的放纵和不负责任的乱搞，多是带有情与色的因素的，是旧势力把众生推向毁灭的一个手段。从修炼与正法的角度看，这也是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的一个手段，让你在听看的过程中就把邪恶灵体、黑手、烂鬼、共产邪灵输送到你的空间场，他们不仅迫害你的身体，还会干扰你学法、练功、发正念，而且让你沉迷在常人的色、欲、情之中，最后前功尽弃，毁于一旦。修炼人对任何一颗心与执着的放纵都是危险的，明白这些后，归正与纯净自我的一丝一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走师父引领的大道，精进实修。选自文章《归正自我，感悟先他后我》。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